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四早上与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行动，
我是谢欣。
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为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在2008年的时候，不丹举行了首次大选，正式成为了民主国家。
哎，有关不丹的消息，我们看到最近不丹的这个年轻的国王呢是刚刚当上了父亲哈。
嗯，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澳大利亚的新闻。首先是来自于每日电讯的，最近呢有一名亚裔的房地产代理，因为每个月向自己的租客收2200澳元，但是前提是允许租客把这个出租房啊改造成大麻的无土栽培温室。这个人
无土栽培啊，技术相当高。那么他就被判刑了，判了1年3个月，同时呢他还被公平交易署取缔了房地产代理的执照，直到2024年才能再次的持有。
嗯，还有8年的时间。这个房产中介说起来也是脑洞大开的哈，那其实他是在去年的9月就被从监狱里给放出来了，假释期呢是要维持到今年年底12月份。前几天他还向这个新州的民事和行政法庭提出了这个抗议。
嗯，这桩案子啊要从2014年的6月份说起。警方呢在 Kendall Park 搜查了一间这名中介代理的出租房屋，从房子里面发现了124株大麻，随后呢怀疑到了他本人的身上。
哎，然后6天之后呢，警方就开始搜查刚才讲的这位热爱无土栽培技术的中介，他自己在 Riverwood 的房子，那么发现了他的3间房子和他自己的一间洗衣房都被改造成了无土栽培大麻的地方。他有多喜欢这项技术，总共是栽了这个98株大麻，
而且带头试行了啊。那么这位房屋中介呢和他的家人为了让大麻住得舒服，还主动给大麻腾出了空地儿，反而呢是一家人就跑到一个角落里面住到了房子后面的车库改造的房间里。同时呢警方还发现他非法接入电力供应网，为栽培技术的灯光设备供电。
哎，你看这一套系统做的嘞。那这名亚裔的中介就承认说，自己的租客呢在出租屋里种大麻是他同意了的。他说，我例行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这个租客呢是在种大麻，一开始他的内心呢还是非常拒绝的，那反对过，但是后来这个租客呢答应每个月给他2200澳币，他就允许了。那说到这个他一开始是拒绝的，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油管子，大家有的也像泥管子上面非常火爆的这个曾经的，其实我的内心是拒绝的。
拒绝，根本没有中药，其实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用完之后根本没有加特剂，其实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陈家班用的很舒服，其实我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加特剂加的我没有头发，其实我是拒绝的，后来我经过也知道他们是假的。霸王中秋世家，中秋观众，中秋头发，每天中秋陈家班，结果观众中秋来一顶帽，上面那个陈家班是假的。那我跟导演讲，拍的时候就加特技，拍完之后这个头发就是陈家班的头发。那中秋一个月的下来之后呢，其实我是拒绝的。很黑，其实我是拒绝的。
嗯，
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其实我是拒绝的。
哎，那你还有拒绝的这个能力？我们看看哈，有时候有一些人，特别是假人，他就没有这个拒绝的能力。接下来这条消息来自于《时代报》，我们来看看维多利亚州发生的事儿。
那什么事情呢？就是最近维多利亚州一名42岁的前警察，因为在工作中多次给假人开假罚单，被治安法庭罚了这个5000澳币哈。
这个是将假进行到底的这个节奏哈。
永远都是假的。
嗯，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警察，人家这个开这个给假人开假罚单哈，还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已经是坚持10年如一日。他是给虚构的人开出罚单，装作自己我工作特努力，业绩很好，而且他这个罚单大多数
厉害啊，
对，人家罚单开的跟什么都不是很大的，都是一些很低级的违法行为，比如说在公众场合的随地小便呐、这种乞讨啊等等等等。
嗯，小事儿。那么看2014到2015的2年间，这名前警察在交通部门工作。在此期间呢，他向8个虚构的人物开出了79张罚单。那这些虚构人物还被他一个个的取上了姓名，非常敬业。
差不多是一个假人能够有十 上的罚单哈。
是。
哎，所以这个事情呢，后来是东窗事发了，然后他就辞职了。后来在这个治安法庭上，检察官就说了，哎，他说为了让这个是上司主要看到自己特别的努力，我给这么多的人开出这么多的罚单，我其实还是有工作业绩拿出来可以说的。
这个挣小红花都不要命了，你想不想就小时候有那种管自己家
上的那种，
管自己家里人要五毛钱交给老师，
在路上捡的，
一定要说是在路上捡的，对不对？就是一路的，你知道吗？这个思路都是这样的。
现在对这个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是深表怀疑这首歌哈。那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上司要检查作业，在查的时候就查了这个监控录像，发现这个没有哪一张罚单是找得到根据的时候，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他给开假罚单的事儿呢才给曝光出来。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一定要剥去。
哎，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哎，检察官就认为呢，尽管这样自己给自己送锦旗写表扬信的行为虽然没有直接的对他人构成伤害，但是却破坏了刑事司法制度。
嗯，那这个警官他自己的律师就说了，他的代理人这个行为有点看不懂。
嗯
啊，因为这样做既无利可图，对吧？又升不了官。
嗯，
那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哎，你看吧，如果你要是罚单跟你的这年终奖挂钩的话，这就容易理清思路。
对啊，问题是他这个就没有这个，这罚单跟他的又没有任何一分钱的好处。
嗯，而且呢，我关键看到有一条消息是，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治安法官是让他去看心理医生，当然罚了5000块钱澳币啊，是这么一回事。
其实看这个消息的时候，最后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人都陷出这样的深思，就想起了一位，估计很多人想起一位一贯做好事却只在日记里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很低调的前辈。我们来听听网络神曲《学雷锋》。
李素丽，大后个沈丽萍，天天造模范，时时树典型，到处是榜样，遍地是标兵，
遍地是标兵。哎，5000年的文明，
没雷锋不行，善恶与美丑，数雷锋门清，
雷锋门清，
礼义廉耻不张，国之脉络不通，他是和谐的强心剂，经常弄一弄，
经常弄一弄。雷锋啊雷锋，
狂人做的一个梦。
雷锋啊雷锋，
你来呀匆匆，去呀匆匆。
雷锋啊雷锋，
强拆拆不了的螺丝钉。
雷锋啊雷锋，单背他雷锋。
兵马未必行动，口号总要先行，你学我学大家
学，
他观望乐在其中，
观望乐在其中，
每年定时定点儿，上下启动，敬老院里真繁忙，老奶奶不够用，
老奶奶不够用。嘿，无所谓共同富裕，
我们要的是个人英雄，
爽，
管他望梅还是饮鸩，只要解渴就行。虽说有一颗红心，可总是拿两手对应，又不免三心二意，就落得个四面歌声，
落得个四面歌声。雷锋啊雷锋，
娱乐咱百姓的精英。
雷锋啊雷锋，
你来也朦胧，去也朦胧。
雷锋啊雷锋，
扶老人不被讹的幸运星。
雷锋啊雷锋，咱学习雷锋。
哎，这歌挺绝的哈。这个有一种茶馆的味道。
哦，对，而且当中还用三弦儿，挺有意思的。突然想起来，有一年这个学雷锋日的时候，敬老院的老人被拉去洗了8次澡那一天。
嗯，
哎呀，这个希望不是只说这种形式上的东西啊。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刚才说起来这个。 茶馆，咱们就先聊聊跟吃有关系的话题啊，又绕回来，绕回到这个正题。《每日邮报》就说了，偶尔出去搓一顿远庖厨，尤其是在周末，相信是不少朋友的一种这个选择哈。
嗯，
但是出去吃，考虑口味和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哎，大家经常把这个墨尔本和悉尼来做一个对比哈。那我们先来看看，那就出门在外吃饭的话，墨尔本和悉尼谁的成本比较高呢？
嗯，根据酒吧餐厅支付软件 Clip 的数据显示。在墨尔本两个人外出用简餐再喝一两杯酒均价是在61块钱是全国最贵的。
嗯，第二位是珀斯均价是 57.5 澳元。
嗯，
布里斯本是 55.5 澳元。
哎，最便宜的是哪儿呢？是阿德莱德，只要50块5毛钱。那么比较让人意外的是，悉尼居然是第二便宜，只要51块6毛钱。
哎，真的有点。当年你在阿德莱德珍惜这样的机会了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连50块钱都出不起。
当然，开玩笑，这个关键是，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吃的是什么，对吧？
哎，
刚才说的这个数据呢，是刚才基于的是只是一杯餐酒，一杯扎啤，一个汉堡和一个小披萨的总价计算。
嗯，这个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对，
哎，那同时呢，这个数据还包括了每个首府城市夜间消遣最贵和最便宜的城区。
嗯，那么在悉尼，我们看到富人区 Double Bay 排在了第一名，就是相同一顿便餐的价钱是68.5澳币。那西悉尼的 St. Mary 同样的便餐呢，只要46.25澳元，差了22块钱02毛5分。
嗯，那么再看到这个最贵的墨尔本哈，内城区 South Bank 最贵，要71块钱，而这个 Werribee 呢只需要48块钱。布里斯班呢是在 CBD 当然是最贵了，要63块5毛钱。最便宜的是 Strathspey， 要44块钱。
嗯，我觉得这个分析，按照分析人士的话说是挺有意思，因为没有哪一个城市哈说什么都贵，对吧？
嗯，
哎，最便宜和最贵的城市之间有很大的价格差。这个刚才我们讲到，您看这差距20%呢。
关键呢，有的时候这个价格当中呢还包含您的服务啦。环境了，比如说您是不是愿意多加个10块20块的享受这两个小时的海景呢？
哎，
对吧，
这个是附加值在当中的，对不对？
对的。
那聊完了我们国内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国际的。
嗯，
说到国际上，我们今天新闻特别多给大家提到了发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系列恐袭案。
嗯，
那么这个袭击事件呢，到目前为止是造成了至少34人死亡，有200人受伤，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受伤的人士当中还有不少人是属于重伤。
嗯，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最近也关注到哈，这个澳大利亚的社区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会是号召大家要进行这个罢工的，特别是在今天应该是大罢工就开始了。但是由于在布鲁塞尔这个发生的一个爆炸袭击，那么昨天特恩伯尔总理是呼吁工会能够停止罢工，而且工会呢马上也做出这个反应，是号召这个工会的成员呢尽量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去上班，首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这点非常重要。
嗯，对，我们同时间新闻也给大家提到了，维州呢是把自己的这个安全警戒程度是升高了。
嗯，
那么新州呢是维持不变，但我们看到之前我们国家是说澳洲的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这个 level 呢，我们叫做是级别是
可能
哎，对，现在是给大家说建议，特别是到这个比利时啊、土耳其的，都是建议谨慎出行了哈。
嗯，
这个给大家千万要听清楚了。那说完这些之后，我们这一周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国际的热点，哎，世界各大媒体。
对
对对对，都在非常密集的报道，就是奥巴马马总统的这个古巴破冰之旅。
是的，3月20号，来自这个宇宙中心的马总统呢，选了黄道吉日，成为了88年来
好吉利的数字。
哎，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
嗯，这个终于是结束了美国和古巴这两个邻居哈，近邻，长达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不相往来、互不理睬的历史。
嗯，
那说到这个啊，行动这个旷日持久的国际扯皮大战。估计很多的古巴老人还真得从自己的童年时期开始追溯起。
哎，那就是还在遥远的1959年。
嗯，
古巴革命之后，现任的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
老二卡斯特罗。
对对，一定要这么这个为了大家听清楚啊，就今天就叫老二卡斯特罗。为啥呢？因为 我们一般在中文媒体上都习惯管他叫卡斯特罗或者卡斯楚，但是问题是他们姓的都是一样的，对吧？他等于是他哥哥，对，他哥哥下去了，完之后他弟弟上去了，所以呢，老大呢就是菲尔德卡斯特罗，就是老大。
菲德尔老大卡斯特罗。当时我们知道这个老大卡斯特罗呢，是从巴蒂斯塔手中夺，当时号称的独裁者哈，夺取了古巴的政权。那从那个之后呢，美国和古巴就开启了这种死恨绵绵无绝期的模式，两个国家是既切断了外交关系呢，美国也对古巴实施了贸易禁运，包括这个对于购汇啊也是限制多多。
但这一次这个马总统的这个哈瓦那之旅呢，很多人关心的重点是什么？就是会不会和这个老大卡斯特罗见面？
这个答案呢，很快呢，我们看到就马总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罗兹就给大家说，公布给了，我觉得其实媒体比老百姓更八卦，就说这个马总这次只见老二卡斯特罗。那对于很多其实华人听众朋友从童年就非常熟悉的这个老大卡斯特罗爷爷呢，是回答的不约不约，爷爷我们不约。
哎，那今天呢，暂且放下这一次马总和老二卡斯特罗爷爷在会面上的各种有关的民主人权啊，甚至还有什么关塔纳摩啊，美国大选的这个辩论不谈，要跟大家来讲一讲美国和古巴这两个远交近攻、活学活用的这么一个国家，百年来的爱恨纠缠的这个老友记。
老友记是演了十九四年开拍的，对吧？这个比老友记演的还要久。那说到古巴，它这个地理位置它非常特殊，是在西印度群岛当中最大的一个岛国。我们知道它离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半岛只有短短的90英里，所以以前可能看到一些新闻或电视剧当中，哎，这个人是从那边游泳过来的。
哎，是的。那么因为处在大西洋到太平洋、南美洲到北美洲两条航线的这个交叉点上，
对呀，
大家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地理位置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
所以呀，当年发现新大陆最后死于贫病交加的这个哥伦布，他当时最先到达的地方登陆就包括了这个古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898年，那古巴一直其实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开始。
哎，1898年这个美西战争爆发了，不得了，这美国是就是从那会儿发家的嘛。那美国在古巴当地起义军的帮助之下呢，赶走了西班牙的殖民者，然后自己变成了殖民者，就占领了古巴。
后来我们虽然说是看到1902年形式上这古巴是宣布了独立哈，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个妈宝，这个内政外交一直是在美国这个虎妈的严密控制之下来进行
的。那么在1901年的时候，美国国会干脆就通过了普拉特修正案，实际上就是把古巴确立成为了这个自己的一个保护。
咱也甭遮遮掩掩的了。
没错。
然后军事上呢，我们知道美国后来就是强占了后来非常大名鼎鼎的关塔纳摩湾。那建造了自己的海军基地，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东西设施。
是的。那么经济方面呢，我们很多都知道了，古巴有著名的甘蔗经济啊，说的就是糖罐上的国家。
对。
那么所以美国对古巴的投资呢，主要就是在制糖业上面。
比如说美国很有名的这个联合果品公司，他就把这个古巴大片大片的土地啊，包括种植园都给控制起来了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在古巴制糖业的总投资达到了10多亿美元所直接控制的39家产量最高、规模最大的糖厂，那占到了整个古巴糖产量的40%。
我们知道这个古巴主要是以糖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这个制糖业哈。那你想把这个制糖业控制了40%，我们经常说阎王不嫌鬼瘦，要饭不嫌没肉。那其他的糖厂其实美国也没嫌弃，被他们其他的美国的各大银行一个不落的基本给垄断完了。
所以其实古巴就是几乎就是可以说是美国的自留地。
对
啊，从古巴获取原材料，然后再把成品卖回给古巴，这是很多殖民的这个老套路了哈。
对对对，
那个时候古巴
殖民经济的一种。
哎，古巴几乎没有工业设备，那没关系，这都 OK。但是呢，美国还是可以把什么肥皂、饮料、食品啊、化妆品这种轻工业的日常用品全部出口到古巴去，其中古巴进口的这些轻工产品80%都是来自美国的。
就是啊，所以经济上就形成一种主仆关系哈，这个虎妈和妈宝的关系。那这个妈宝还不招疼，然后让古巴在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也都跟着美国的节奏来敲点儿。所以古巴革命前的历届的政府呢，基本上都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留阿斗。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的是，在1959年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的老大卡斯特罗一开始并不 就跟美国就一开始就是天然反，不是这样
的。还是可以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老大卡斯特罗掌权之后呢，在意识形态上就开始用左撇子，但还是对美国友好，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为了表明立场和当时的我们知道另外一位这个。大国苏联保持一个比较清白的距离。
哎，说起刚才这谢欣说到这个词儿特好，我觉得左撇子，拉丁美洲就是左撇子的老家。大家不要老看这个现在好像拉丁美洲什么独裁政权反美这那的，左派一直就是拉丁美洲的主流，甭管是不是民主，甭管是不是清廉这个政府。那回到这块来说，当时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政权呢，就很快承认了古巴的新政府，而且派出了驻哈瓦那大使卡斯特罗，本人还率领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亲自给这个林肯纪念堂献了花圈，
就是他第一次去美国。
哎，
对，但是我们
然后就不再去了。
所以我们经常说“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哈。这个美国和新古巴政府的蜜月期呢，很快就走到了尽头了。哦，军恩不在了，那老大卡斯托罗在古巴就开始推动土地改革和国有化运作。那原来这个很有优越感的上朝天朝上国的美国人的资产就开始在古巴被逐渐的没收鸟。
嗯，一开始呢，把自己看成是古巴老干妈。的这个美国怎么可能受这种气呢，对吧？
对，
那就对古巴进行贸易限制了，不再买古巴的这个蔗糖喽。那么对于古巴实行了石油禁运等等等等。
嗯，那美国挥剑斩情丝之后呢，古巴也挺识相的，那文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扭脸就转向了当时的苏联去买石油，而且日久生情，就投入到了苏联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怀抱。
嗯，1960年的一月，遭遇劈腿的美国，震怒之下全面禁止和古巴的贸易，那就让古巴就彻底死心了呗。要向苏联靠拢，就更觉得那人家那肩膀就倍儿宽了，
找到新的男朋友了。
对的。
嗯，在这段时间，大量的古巴难民逃到了美国，其实在美国形成了影响不小的一股势力。
是。
那么在冷战的时候，曾经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个美国的还下令哈，仅次于朝阳区人民群众战斗力的美国中情局，
还是可以的。
去训练这个由这个古巴难民组成的反政府军。后来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和古巴历史上，这个最早就出现了无间道，就是这帮群众演员开始培养起来的。
哎，厉害了。那就1961年的四月呢，被美国中情局精心栽培的1500名古巴反政府军从关塔纳摩美军基地出发，当晚在古巴东部的猪湾登陆。当时的计划是先占领附近一个机场巩固，之后就立马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古巴留洋政府过来安顿，然后再用古巴政府的名义向美国求援。
就是是你自己人向我求助的，对吧？这个算盘打得挺好。但是没想到当年老大卡斯特罗不是吃素的，很快就动用军队把这个就把这个扑灭了。这1500个人呢，100多人阵亡，1200多人都被俘了。
哎，直到1962年的12月，美国政府采用价值5300万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换回了这批俘虏以及他们的家属。返回美国之后呢，是受到了肯尼迪总统还有他的夫人的亲自的欢迎。
哎，那么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之下，老大卡斯特罗开始加深和苏联的感情，希望得到当时我们知道苏联是当时的肌肉男，很有名的啊。那么这个肌肉男苏联也很爆发自己很有这个男友力啊，人家就插手拉美事务了。其实一开始就想这个郎情妾意，一拍起了干柴烈火，就导致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
哎，厉害。1962年的10月份，美国侦察机就稍微在古巴上空逛了一下，就发现了这个肌肉发达，脑子同时也好使唤啊！不要以为脑子不好使。这个苏联呢，居然是在古巴布置了导弹，关键是射程可以达到美国所有的重要城市，包括首都华盛顿，而且留给这个美国亲妈的预警时间呢，只有短短5分钟。
哎，就是穿好裤子来不及扎皮带。
嗯，
那吓得汗流浃背的美军这个将领就觉得要先下手为强，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否决了这样的决定哈。那么当时他是和当时苏联领导人很有名的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同志商量，然后把导弹给撤走。那后来这个谢尔盖同志非常的坚决，就是
什么不叫赫鲁晓夫啊？好，谢尔盖，
我觉得是我们谢家的，虽然我不太喜欢他。
对。
然后他就表示这个不同意，然后男友力还是瞬间爆表
的。哎，那经过了13天的对峙和各种我们现在也不全都知道的这个秘密讨价还价了，反正总而言之是10月28号，谢尔盖谢同志最后是同意了这个不甩这个双王来绝杀哈，就是把导弹给撤走了。
哎，
而且呢，美国也答应是不进攻古巴。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岁月就像闲得发慌的潘金莲儿，它难得静默。那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没有了男友力的这个支持呢，古巴 就再次陷入了困境当中。
哎，那一支整个待战的美国就觉得这是彻底解决古巴问题的绝佳时机。哎，没错。92年的时候，老布什政府颁布了托里切利修正案，也就是一道缝都不给留，进一步加强了对古巴的封锁。
哎，这一系列的后，随着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古巴击落美股这个，我们知道还是那帮流亡政府组成的这个飞行队，击落他的飞机。那美国著名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又出台，老布什又拿出巨款来资助这个反古巴运动，就两国家一直之间这种推推搡搡的动作从来就没有停过。
那就是从这个在 Chandler 从风度翩翩的这个帅哥、
老友记哈，
哎，拍就一直成为了大腹翩翩的这个，反正都是翩翩的胖子之后呢，又过了这个五个年头，在2009年的一月份，奥巴马这个马总统是正式的入驻白宫了。
哎，但这次我们看到历史性的会晤哈，哎，大家都在想是不是心结能够打开了？那这一次呢？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心结还依然存在，比如说马总和这个老二卡斯特罗在会谈，就有一幕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个收尾，在电视画面当中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看，在网上有很多视频，大家可以搜一下，在最后老二卡斯特罗就准备把那个马总的手举起来的时候，马总的手就完全就像肌无力一样都是下垂的，然后这个媒体就给拍着，所以很多人当时给他用了这个马总请高抬贵手，然后给他配了
字。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被 PS 或者是被合成的。
没得，我是看了完整的视频，而且我搜了好几个渠道，真的是真的。好，这
是
比珍珠还要真，好吧？那作为可以和五道口抗衡的宇宙中心的美国，我们知道从来不缺话题的。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说美国，来说的加拿大去。
说加拿大，加拿大这个帅哥总理特鲁多啊，去了美国，去了美国新乡啊
，New York，
对，新乡。那么在餐馆吃饭的时候呢，被两个美国人给拦住请愿，但这两个人是这样的，就是特帅，您来做美国总统吧。那个我们现在受不了现在总统的候选人，哎，单膝下跪，哎，两个男的说单膝下跪就请求他来做美国的总统。
你看看这俩。表姐弟哈，希拉里
就是
表姐弟，把美国人都逼这份上了。但还有网友就说，这么帅的总理自己愿意跪，顺便把婚给求了，也单膝下跪。
关键是这个大胆刁民，这分明就是美奸嘛。怎么能让对？怎么能让邻国的头来给你当总统？
哎，
而且主要是怎么能让加拿大给美国人当总统呢？
就是啊，关键还有人说这事儿发生在朝鲜怎么办？说到朝鲜，我们要来一个联合早报，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看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生效了，对朝鲜的，对吧？那么朝鲜主要的出口商品的销路就被阻断了，所以商家被迫把很多的高档物品拿到朝鲜国内市场上销售。
那么朝鲜人民没有机会看到的不少这个高档物品呢，就纷纷的出现。那韩国对朝的专门网站 Daily NK 就引述娴静北道消息人士的话说，最近到了朝鲜市场，到处都是过去没有机会看到的各种出口品。市场一下大繁荣。
对，虽然很多人表示买不起，但是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因为极大的丰富了朝鲜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就有一种逛故宫的感觉。
对对。然后估计大家看到有明太鱼子、海胆、毛蟹、大虾这些，而且哈，关键是朝鲜人民自己的说法是什么？是哎呀，如果这个制裁能够持续到夏天的话，大家就可以吃得上廉价的高档鱼类了。
你说这是啥心愿？
就
看多了，看多了，
山呼海啸的时候，让联合国的制裁令来得更猛烈些吧。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